来看到19章，民数记19章。我先把民数记19章的一些文意啊，给你们简单做一个梳理。19章所命令的内容是耶和华的律法中的一个条例，它不是临时的丰富，不是临时的吩咐，是律法中的一个条例。然后他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、未曾负轭、纯红的母牛啊，这只母牛要求非常高啊，没有残疾。那么前面在献祭条例当中所借的祭牲啊，也都是没有残疾的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一个特别，这呢是母牛，不是公的，是母的。那么燔祭牲呢，都是要公的，赎罪祭牲呢，公也是要牵公牛犊、公山羊，民众在犯了误犯的罪，自己所知道献祭的是母山羊，但这里是呢是母牛，母牛在前面的所有的献祭五种祭当中没有一次用到的。而且呢，更加特别的，它必须要是纯红，没有任何杂色的母牛。然后呢，它交给的是祭司以利亚撒，点名的，并不是亚伦，而是要交给祭司以利亚撒。以利亚撒呢，他要把它宰杀呢，是在营外宰杀，不是宰杀在坛上。是要交在营外来宰杀，然后宰杀之后，要用指头蘸了这牛的血，向着会幕前面弹7次，然后人要在他的眼前把这个母牛要焚烧，皮肉血粪，但是烧之前是不放血的，是一起烧，烧了之后就会有人要收集齐这个母牛的灰，为以色列人调作除污秽的水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个特别的条例，它不是献祭的条例，它是除污秽的条例。我再讲一遍，它不是献祭的条例，它是一个除污秽的条例。用这样的一个母牛灰烧了之后，把它调成除污秽的水。啊，我再次强调，我也可以跟你们讲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纯红的母牛有什么属灵含义？那么往会幕弹7次是什么意思？把它全部烧掉是什么意思？但是这些属灵含义呢，在这里都不是重点，都不是重点。只有一点你需要知道：一头牛要是纯红的母牛，非常少见。啊，所以这里你不用去解释红色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你需要去知道，纯红的母牛是很少见的。但是耶和华必有预备，因为这个除污秽水非常重要。如果耶和华颁布了这一条诫命，但是却没有母这头母红红母牛出现，那下面的东西都是白费了。人怎么去遵守？这说明这条红母牛一定会出现，而且肯定不是一头，肯定不是一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除污秽水的量是非常的，非常需要量要大的。为什么呢？好，你来看啊，摸了人死尸的7天就不洁净，摸了人死尸的7天不洁净，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前面在立位记不洁净条例里面已经讲过了。 然后那人到了第三天就要用这个除污秽的水，你用其他水是没有用的，你用矿泉水、用农夫山泉没有用，知道吗？要这个除污秽的水才能自己来，才能洁净自己。第七天就洁净了。好，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：凡进那帐篷和一切在帐篷里的，都要七天不洁净。就如果有一个人死在帐篷里，那么凡是进那个帐篷的，他的家里人肯定不止一个人，和一切在那帐篷里的都不止一个人，都要不洁净。无论都不洁净，那就要用这个除污母牛的那个除污秽的水来洁净。那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者失手，也是七天不洁净。那所以这些不洁净的都要用这个来洁净，用牛膝草撒在帐篷上，用牛膝草还要蘸水，不仅要撒在人的身上，还要撒在帐篷上，撒在一些器具上，让那些都要洁净。后面的细节我就不读了。好，请问耶和华为什么要定这条条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在民数记19章要定这个条例？前面立位记已经讲了，这是不洁净的，有人死了你不能去摸，这是不洁净的。那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要说你赶紧？因为我刚才讲了，这个纯红的母牛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它是要由牛生出来的，在以色列的牲畜当中，现在突然之间就要出现纯红的母牛。那么这个纯红的母牛，他们要让他们这样去做，做成出洁净污秽的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杀戮开始了，因为这一代以色列人要倒闭旷野，在这个40年当中，这一代以色列人60多万要倒闭旷野。明白吗？杀戮就要开始了，所以你简单做一个算数，你算他60万以色列人倒闭旷野，40年，一年也要死掉1万多人，是不是？一年300天，你自己去算，一天就是多少人，知道吗？每一天都在死人，不是这家死就是那家死，也不是不一定就是生病死。有可能被别人杀了，对不对？有可能意外，都有可能，但是是死亡。所以就有不断的会有人死，不断的会有人死，就有边上就有很多人就会不洁净，不洁净就需要这个储物灰水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，要在19章来开始讲到这个储物灰水，为什么它现在成为以色列的会众日常的必需品，知道吗？这成为他们日常的必需品，最重要的东西。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，这个量是很大的，知道吗？它一定不是只是出现，耶和华不是给他们预备一头母牛，可能要好多头，而且在这个40年当中要不断出现这样的母牛，明白吗？已经有人死了，对啊，那才1万多人。早了，知道吗？大头还没开始呢，他们要在40年当中逐渐死去的。好，现在啊，我们来把，好，这个文义上很容易理解啊。现在16章啊，回到16章47节，我不是说吗？这是一个整体。好，从16章47节开始，一直到我们刚才读的民数记19章啊，就能够把它分出一个交叉结构来。它就是一个整体，就能够把它分出一个交叉结构来。 把这个整体，因为昨天已经讲了，昨天我也分享了那个，能不能把它分出一个交叉结构？交叉结构肯定是三部分了。交叉结构我们一直讲，圣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文本结构，就叫交叉结构。交叉结构是以前我们在讲到文本的时候常常讲到的。好，应该很容易分啊。这个交叉结构的第一段就是16章47到50节，第二段就是17、18章。第三段就是19章，很好。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交叉结构？为什么它的交叉结构是这样的一个交叉结构呢？那我看到小福、苏苏珍你们说的，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交叉结构？好，你来看啊，中间的17、18章这两章，我昨天灵修已经讲了，17、18章讲的是什么？重生什么？祭司的什么？重生祭司的什么？亚伦的杖代表什么？祭司的权柄，重生祭司的责任。重申祭司的力、责、权利，祭司的份，对不对？然后两头，好，很好。现在关键要看两头，47节、16章47节和50节和19章有什么关联？都是祭司在做事情，对不对？47到50节是亚伦来做事情，亚伦拿了什么？亚伦手中拿的是什么？难道是坛上的火？坛上的火烧的是什么？祭牲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呢？19章，以利亚撒调的是什么？红母牛的灰。红母牛它不是祭牲，我刚才讲了，它不是献祭，是不是？明白了吗？但是都是祭司在做事情。16章的47到50节是这个祭司拿着坛上的火，要止住瘟疫，站在活人死人中间。在后面是要拿着除污秽的水洁净以色列百姓。好，这两个有什么区？对，你会看到一些共同点，但区别是什么？区别是什么？前面在主日的时候，我给你们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：耶和华的瘟疫在蔓延，就是耶和华的烈怒、耶和华的愤怒、公义的愤怒，如洪水一样向他的百姓涌过来。然后祭司站在中间，用坛上的火、用祭牲的血来止住瘟疫。是吧？止住耶和华的愤怒，什么才能止住耶和华的愤怒？是祭司吗？不是，是祭牲的血，是不是？前面立刻死，后边慢慢死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然后到了19章，你们一定要注意，19章摸了人死尸的是不洁净，他不是说会马上死。摸了人死尸的是不洁净，那请问为什么摸了人死尸的是不洁净啊？之前立位记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，为什么今天有人死了，我摸了我就不洁净了？为什么死亡是种污秽呀？因为圣经自始至终，从第一次圣经创世纪开始说，你不能吃分别善恶果子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从这个死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，它就不是生理性的死亡， 而是从属灵性的死亡，而这种属灵性的死亡直接的原因是犯罪。所以在16章讲到那个瘟疫蔓延，因为以色列会众都犯了罪，因为他们都犯了罪，所以他们要死，上帝对他们发的是义怒。然后到了19章，为什么不能摸人的死尸，就是不能沾染人的罪。为什么摸了人的死尸就是犯罪，就是你其他的人不要去沾染这个人的罪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你要用红母牛的灰来使自己洁净，不要沾染那个死人的罪。明白吗？所以这两种情况跟前面是不一样的。前面是什么？前面还你们忘了吗？我在主日讲到第三部分的关键词是什么？赎罪，对不对？民数记16章跟你们讲三部分：攻击、灭亡、赎罪。然后到了19章是什么？是洁净，就是不一样的。理解了吗？所以基督徒的生活，你不要仅仅关注在耶稣基督为我死，我的罪得赎了。是的，你的罪得赎之后，你要洁净，不能沾染，不能再次的沾染罪。这是两个概念，明白吗？所以神当他的百姓犯罪，他需要赎罪。所以赎罪前面一系列的献祭的条例，但是到了这里，它的红母牛的灰是个非常特殊的，是要洁净，就你不能去沾染，凡是哪怕不仅是人，连那个帐篷，连那些器皿都要洁净。就以色列百姓要保持圣洁，他们不仅要除掉罪，更加要远离死亡。这就是到了新约，我们常常讲的。脱离了罪和死亡的捆绑，耶稣基督带领你不仅要脱离罪，还要脱离死亡。脱离罪不仅要从那个罪人的身份当中被转变过来，而且要从那个罪行的惯性当中要把它去掉。好，现在再给你们看一个整体的图景啊，现在。从16章第一节，现在你们从16章第一节啊，刚才是从16章47节，现在你们从16章第一节一直到刚才的19章结束，这里呢，整个这一段16、17、18、19，整个这个四章就叫可拉一党的叛变，加底斯的叛变，一直到19章除污秽水结束，这整个都叫加底斯的叛变。好，现在我们用一句话来再来看这里面的属灵含义。以色列人犯的是什么罪？我再次问你们，以色列人犯的是什么罪？在整个加底斯叛变当中，以色列人犯的是什么罪？我看你们谁能答对，以色列人犯的是什么罪？可拉一党。代表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犯的是什么罪？藐视耶和华，不完整。不完整啊！我说你们要从一个更广阔的图景去看以色列人犯的是什么罪。或者说从亚当犯罪以来，亚当所有的后裔所犯的罪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个罪，是什么？知道吗？从亚当犯罪以后，所有上帝的仇敌的共同点，他们都是犯的是一个罪，什么罪？自己做神呢是主动的，我要主动的自己做神，高举自己，从自己这方面可以这样来讲，但是他们都是犯的一个罪，什么罪？骄傲，骄傲的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他们做了什么呢？ 你们的那个整体的感觉，你们还是圣经不属于啊，就你们整体的那种结构还是没有很明显的出来。你应该马上想到什么经文，你们知道吗？第一要想到的是什么经？圣经当中哪一节经文讲到了世人所犯的罪行？用一句话，世人所有的人所犯的罪行的共同点。对，他们当然不信神。啊，很好，诗篇第二篇1-22节。这是他们所犯的罪罪行，世上的君王和臣宰一起起来，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亏缺了神的荣耀是这个犯罪的结果。OK，好，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现在你们明白了吗？然后啊，在这句经文的角度，在这句经文的角度再来看十六篇，民数记16章有什么新发现？以色列会众所犯的罪是什么？攻击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，不是很清楚吗？他受膏的谁？他受膏的摩西，谁他受膏的亚伦？然后我那天跟你们讲的摩西的权柄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摩西的权柄是什么？王。亚伦的权柄是什么？祭司。好，现在这两个权柄归给谁？耶稣基督。我很清楚吗？自始至终，从旧约上帝的仇敌，一直到新约上帝的仇敌，他们都是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因为耶和华已经立了他的君在锡安山。他要高立他的儿子做君王，高立他的儿子做祭司。所以可拉一党的叛变啊，其实也不是从这里开始，从以色列人前面就已经开始了，都是一样的，跟新约。以色列百姓定死耶稣基督，这、就是一模一样的，一脉相承，几百年，几上千年过去了，没有任何的改变。那么当然，外邦人更加是这样，外邦人说没有神啊，不怕神。外邦人连耶稣基督的名都没有听过，你传讲福音说。你要信靠耶稣基督就必得救。他说他能够给我涨工资吗？那就叫做亵渎耶稣基督的名。但是如果你跟别人说你信靠耶稣基督就升官发财保平安，那你就在亵渎耶稣基督的名，明白吗？不是一样的吗？基督是核心。好，我花了点时间啊，我们。就是这周最后一次灵修，从主日16章开始，16、17、18、19讲完，这整体就叫加第斯叛变。这个主日讲20章，这个主日可能讲20章、21章啊，可能我们把看时间安排，我们把民数记的第二部分就讲完。我在每开始分享一卷书的时候，都会讲这卷书的大纲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们必须要牢牢的记住这卷书的大纲，所有的分享的节奏都是按照这个大纲它来做的，来帮助你们对整卷书有明晰的了解、清楚的认识啊。要跟着这个大纲走的，知道吗？好，今天比较时间还早啊，七点07分啊，08分，你们可以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交流。